在2016年 Barner Group 做了一個研究，去研究一班很愛耶穌但是不回教會的人。這班人他們會自稱為基督徒，他覺得信仰在生命當中非常重要，曾經都穩定地回過教會。但是當這個研究開始的時候，他們已經停了回教會超過6個月。雖然他們沒有回教會，但其中 83% 的人仍然有祈禱的習慣，而且有 20% 的人他們會繼續有讀經和默想的習慣。我覺得這個研究最值得我們留意的一點就是，原來不回教會的人不一定是無神論者，有很多信耶穌的人的基督徒都會不回教會的。有很多的基督教雜誌、民間調查機構都嘗試去找一些信耶穌但是不回教會的原因是什麼。Lifeway Research 在2019年就訪問了一班年齡介乎在23到30歲的年輕人，他們都是在教會長大的一班年輕人，就問他們入了大學之後你還有沒有回教會、如果他超過一年以上沒有回教會，就會問你不回教會的原因是什麼呢？我們發現頭五大的原因，第一個就是因為他生活改變了，他升了學，不再是跟家人住在一起，沒有了那個回教會的習慣。但我想你看看第二和第三個原因。第二個不回教會的原因就是他覺得教會裡面的基督徒表裡不一，即是虛偽。第三個原因就是覺得回教會和教會裡面的人不合，這個呢都佔了成29%。而第四個原因就是他不同意教會對某一些事或者社會議題的立場。最後一個不回教會的原因呢，就是他覺得工作的時間和教會聚會的時間起了衝突，所以就不再回了。你有沒有留意到呢，在這些的原因裡面，我嘗試看到原來不同的國家都有做類似的研究的，在亞洲、歐洲，而裡面不回教會的原因往往都會有這一個，就是他覺得跟基督徒的見證差有關。有很多人呢會有一個迷思，就是教會應該是一個完美的群體，但是當我們去看聖經的記載，就發現原來一些差的基督徒見證是有很多，教會或者聖經根本就不會去美化基督徒這個人設。我曾經聽過有身邊的朋友說，他不想再回教會的原因是因為他發現基督徒原來都是很世俗的，大家聚在一起就是經常說飲飲食食啊、去哪裡旅行啊之類，其實如果要談這些題目的話，我何必要回教會啊，我身邊的朋友都是在談這些東西的。所以有些人就開始因為基督徒很世俗就離開了教會不再回來。其實聖經裡面記載有沒有一些神的子民是很世俗呢？我們發現都有、在舊約裡面，當神去叫以色列人入到去迦南地，神說你們生活的模式要跟這個世界不一樣，個原因就是身邊的迦南人見到你們這樣生活，他們會知道你敬拜一個跟他們不一樣的神。但是當我們看成本舊約，你就會發現以色列人不單止沒有過著一個分別為聖的生活，反而他們的生活狀態跟不信主或者拜其他神的迦南人是沒有什麼分別，一樣都是這麼世俗。我也聽過有些人離開教會的原因，因為他在教會裡面被傷害，他覺得基督徒應該是一班很有愛心的人，所以當他進來發現咦不是、原來教會裡面都會有小圈子，甚至自己曾經被教會弟兄姊妹傷害過、排擠過，在這樣的情況他可能都會覺得我不想再回這個教會。可能我們覺得聖經裡面一定是充滿著彼此相愛的見證，但是仔細去看聖經，我們發現都不是、原來神的子民彼此不相愛甚至彼此傷害的見證是有很多。記不記得在士師記20章，以色列百姓的當中發生一個很嚴重的內戰，其中一個支派便雅敏支派差點被自己的以色列民百姓去滅了。講近一點，在新約裡面耶穌帶著的12個門徒，你想想這個小組的組長是耶穌，那他的12個門徒還不彼此相愛？但我們發現原來12個門徒中間的關係都挺緊張的。曾經有一次的記載呢，就是有兩兄弟約翰和雅各，他們來到耶穌的面前說，耶穌說 你德國降臨嘅時候咧，可唔可以俾我哋兩兄弟一個喺你左邊，一個喺你右邊啊？你記唔記得佢呢一番話嘅結果係點啊？一次過激嬲曬其他十個門徒啊，全部都被激嬲曬。一個咁樣嘅小組，你會唔會想翻？原來喺教會裏面，基督徒冇愛心唔係今時今日先有，喺聖經裏面有清楚嘅記載。教會係一個唔完美嘅群體啊？點解啊？因為教會裏面就係有好似我啦，好似你咁樣嘅人。我哋每一個人都係一個 mix bag， 我哋有好嘅地方，亦都有唔好嘅地方。我哋冇一個人係完美嘅。咁所以當我哋呢一班唔完美嘅人走埋一齊嘅時候，咪構成一個唔完美嘅群體咯。其實教會真正嘅特色，這個教會嘅本質係啲乜嘢嘢咧？就係、是、神呼召一班人聚集埋一齊。而神呼召呢班人嘅原因，是因为神的爱，不是因为这班人有几咁好。所以教会的本质呢，其实是一班什么人？一班自认自己不是好人，承认我们靠自己是不会变得更加好，所以我们要认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愿意被圣灵去改变。教会的本质就是这一班这样的人去构成的。你估神知唔知道我哋嘅见证唔好啊？其实神同人相处咗咁耐，佢好清楚人有几软弱，仲要以为自己好叻。但我觉得喺呢一件事里面最奇妙嘅，唔系点解教会仲系咁唔完美，而系点解神唔放弃我哋呢一班咁无能嘅人？唔单止系咁，神将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使命交咗俾我哋呢一班人。他叫我们在这个世界为他做见证，去拣选我们这班不完美的人去代表神在这个世界做见证，拣选我们这班令神失望的人去代表他。我问你，如果你请一个装修工人，他做事做得麻麻地，我想你下次有第二个装修工程，你都不会找回这个装修工人。一个令你失望的工人，你可能一次機會你都不會給他，但是我們令到神失望了這麼多次，他卻不斷地原諒我們。我想他原諒我們超過了70次。神呼召我們在這個地上代表他，但教會裡面卻充滿著一些這麼差的見證，差到一個地步，有人因為我們的見證差不信神，有人因為我們的見證差他不想再回教會，但神却是一次又一次地原谅了我们这班令他失望的人，他没有放弃到我们这班不完美的人，他还派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死在十字架上面去拯救我们。神对我们的原谅、怜悯、恩慈和爱，在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令他失望的里面，更加显得难能可贵。如果因为基督徒的见证很差，你就否定教会的话，那你就将重点摆错在地方。因为教会存在的目的不是要高举一班基督徒，教会存在的目的是高举主耶稣基督，高举这一位不放弃我们的神。有时我都会想，为什么神会容许一些这么差的见证发生的？为什么不叮一声改变晒所有的基督徒，等他们在信主那一刻就变成一个完美无瑕的圣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相处肯定不会有冲突，也不会有基督徒会令人失望，甚至不会有人因为基督徒的见证很差被伤害而不回教会。为什么神会用一个不完美的群体的？为什么他会选这个不完美的群体去代表他自己？究竟一个不完美的群体会不会有任何的好处啊？神要人见证他的方式呢，是要反映神的形象。神的形象就是爱，而爱是需要对象的。所以如果人要反映神这个爱的形象呢，他一定要用一个群体的这个方法去表现出来。所以这个不完美的群体，其实它有一个好处，它让我们学习到什么是真正的爱。人的爱呢， 往往是由自己出發，是很自我中心的。你想想是不是？通常我們會喜歡跟我們啱 key 的人，跟我們夾的人一起。為什麼？那就沒什麼衝突咯，因為大家做事想事的方法都很像。要愛這樣的人其實很簡單，因為他跟我很像嘛，他都沒什麼機會會得罪我。如果在我們的朋友圈裡面有些人跟我不啱 key 的，就 unfriend 了他咯，下次旅行不要跟他去咯，又或者吃飯不要叫他咯。如果在工作場合你遇到跟些不啱 key 的人，你的同事、你的老闆，你很不開心的話，你都可以選擇辭職轉一個工作環境的。留得低在你身邊的人呢，一定是對你好的人，一定是跟你夾的人來的。所以如果你發現，咦，我有些非基督徒的朋友對我還好過教會裡面的基督徒，有多出奇啊？因為做得我們的朋友都是跟我們夾的人來的嘛。教會就不同了，你在教會會接觸到很多很不同的人。在小組裡面有時候有些人說的說話很硬意，他有意也好，無意也好，總之他經常說的說話都會傷害到你的。而當你投入在教會服事的時候，你就會發現，明明我和教會的弟兄姊妹一條心做同一件事，為什麼都可以因為做事的方式不同發生這麼大的衝突，不想再跟他合作的。你有沒有想過，在這些衝突、在這些磨合和這些受傷裡面，會不會有任何的好處？這個不完美的群體其實是提供了一個環境，讓我們學習什麼是真正的愛，這一份從神而來的愛。愛不是只是一個感覺，真正的愛要求我們去付出，你要很理性地去想過，去堅持，去擺上。這個付出呢，也都不會因為對方對你好或者對你差而改變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节和七节这样讲，这份爱，真正的爱是怎样？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需要忍耐，要得你忍的都不是一个容易的情况，是吗？在什么情况你会需要忍呢？有人说话不尊重你咯，你就要忍咯。有人不按着你的心意去做事，你就要忍他咯。有人得罪你，你就要忍他咯。跟你啱 key 的人，你是不用忍他的，你都可以跟他相处得到。一个需要你忍耐的群体，一个需要你包容的群体，这样的群体你才可以有机会学习什么是真正的爱。爱很特别啊，因為愛是恆久忍耐，而忍耐是需要在一個不完美的群體裡面才培養到出來。就好像你有沒有看過，如果你去一些珠寶展，一些很漂亮的珠寶、閃爍的鑽石，往往都用一些很暗的絨布去襯底，才看到那個鑽石有多麼閃、多麼漂亮。愛就是需要在一個這樣不完美的群體裡面去培養出來。真正的爱是由神那里来的，而神容许这个不完美的群体存在，就是想我们学习祂的那份爱。当你被人激亲的时候，你可以去学习怎样原谅。你会有机会发现，原来自己爱的能力比你想象中要低很多，因为很多人你都看不过眼，很多人你都不想跟他相处，更莫说话去爱他。在一个这样不完美的群体里面，你也会有机会去学习到怎样去包容一些跟你不一样的人。这件事是一点都不容易。爱是需要对象，所以神要我们以群体的方式去展现祂的爱。一个不完美的群体，你才练习到怎样去爱。一个不完美的群体，才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爱是多么的有限，认清原来我们所谓的爱是一种由自我中心出发的爱。一个不完美的群体，才有机会让我们学习到那种放低自己，以别人为中心的爱。这一份是属于神的爱，神就是这样爱我们，而神的爱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就可以得到完全。 你仲记唔记得咧？我一开头提过喺新约里面，耶稣带嘅嗰个组嗰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两个兄弟啊，约翰同埋雅各。当约翰去跟随耶稣嘅时候咧，耶稣冇叮一声将约翰变成一个完美嘅人，充满爱嘅基督徒。反而咧，我哋睇到约翰都好自我中心，佢竟然走去问耶稣话。耶稣啊，你得荣耀的时候呢，给我和我的兄弟雅各站在你左右啊。其实十二个门徒这么高这么大，你凭什么跳晒其他的十个抢了耶稣身边的两个位置？很明显其他十个门徒很生气，我想他们都会觉得，哇，约翰你这么自私的，你跟随耶稣原来还是为自己盘算的，你还是想自己个人利益的。但是当约翰一路这样跟随耶稣的时候，他看到耶稣所散发出来一份真正的爱。而耶稣这份爱呢，是体现在他和跟随他这班不完美的群体的里面。所以约翰呢，慢慢地改变，他开始明白原来神要跟随他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面用一个群体的方式去代表神。约翰一书，我们记得到这里的经文是改变了之后的约翰所写。这位曾经这么自我中心的人，他认识了耶稣之后，他改变了成为一个懂得去爱神和爱人的人。基督徒就是这样，一班认识了神的人，他的生命有机会被扭转被改变，变到越来越能够反映神的形象。如果你曾经因为基督徒不好的见证伤害了你，就好似当初被约翰所伤害的十个门徒，你会发现原来基督徒的生命是有机会改变。约翰就是这个人版，他改变了很多。后来的人认识约翰呢，给他一个称呼，他们称呼约翰为爱的门徒。你看看他在约翰一书，约翰这样写，他说神既然这样爱我们，我们就应该彼此相爱。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如果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祂的爱在我们的当中可以得到成全。不单止是曾经伤害你的基督徒，祂们的生命会改变，其实你自己都有机会去改变。当你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的生命会有机会去改变，改变成为一个能够包容和自己不一样的人，甚至可以为到人家去放低自己的感受，放低自己的权利，去爱一个和你不合、伤害你，甚至是和你不同的人。当一个不完美的群体，就是好像我们一班有不同的做事方法、不同背景，甚至我们的想法、意念都是南辕北辙的人，我们其实在教会里面非常容易会发生冲突、发生矛盾。但我们愿意因为耶稣的缘故呢，去摆低自己，处理在这个群体里面所出现的冲突，爱一些跟我不合、跟我不一样的人，我们继续坚持聚集一起去敬拜神。这个其实就是教会向世界见证神的方法。约翰他的改变很明显，约翰曾经写了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呢，是这么多本福音书里面唯一一本记载了耶稣被捕之前的那个祷文。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约翰很清晰地记下当时耶稣被拉之前，他是怎样的为到他这个不完美的群体去祷告。耶稣这样祷告，他说，我不单止为他们求，亦都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我们的人求，即是说我们这一班为耶稣去传福音的人，而你可能听了福音信了主，耶稣为我们这一班人求，他求些什么？他求这一样东西，令他们可以合而为一，像父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一样，让世人相信你差了我来。教会不是个个都这么 nice，教会不是个个都完美，不是一式一样，但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就是我们愿意给神的圣灵去改变我们，以致我们可以反映到神的形象， 在我们的不同的当中去彼此相爱，合一地去反映神的形象，就好像父、子、圣灵这三个不一样的位格，但彼此相爱，紧紧相连。原来教会这个群体就是要反映这样的彼此相爱。不完美的群体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代表神。当我看到教会里面有不好的见证，我看到教会有这个伤口的时候，我的选择是留下去包扎这个伤口，而不是去离开。因为神的心意是要信祂的人合一地去见证祂，见证一个三位一体关系的神。我们的迷信系列来到这一堂，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由第一堂就开始跟着我们这个旅程，而你是对基督教有很多的迷思。我很想藉着这个时间去总结一下我们这个系列。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很想处理一些迷思。什么是迷思呢？就是一些想法听落好像是对但不一定是对的，同埋我们想提供一个另外的可能性。就好像在第一二堂里面，我们去透过观察这个世界，发现宇宙和人的出现并非偶然，背后其实牵涉着一个既复杂又精心的设计。所以我们发现到，原来科学和基督教的信仰不一定是二拣一，反而这两样东西有很大的共融性。甚至我可以这样说，科学的发现是印证着圣经里面的一些启示，科学是 catch up 着圣经里面的一些启示。而在第三堂里面，我们又处理了另一个迷思了，就是我们以为呢一定要用我理性解释到的东西我才会知道，但原来人要去知道一样东西是有很多不同的方式，理性分析是其中的一种，经历都很重要。基督信仰不单只要求我们要理性上去知道我们信着什么东西，但更重要的一点，我们要去经历神。这种经历讲的是你需要跟神去建立一个关系，即是说你不单只是知道一些关于神的东西，你要认识神。 You don't only know facts about God, you know God。 而在上一堂呢，我们又处理了另一个迷思了，就是普遍人去想神的时候就是一个高高在上可以干预人类命运，但未必会关心我们的，反而人要去讨好祂，一个这样对神的形象。但基督教信仰所高举的耶和华神呢，很不一样，祂很重视人，甚至当我们令祂失望的时候，祂不会放弃我们，祂继续去爱和继续去寻找我们。或者在过去你认为基督教信仰就跟其他信仰一样咯，道人向善，信耶稣就代表你要跟住一套的条条框框去做人，做好人。这个是其中一个对基督教最大的误解。神派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不是要给你一些条条框框去限制你。耶稣来到是要由根本地改变你的身份，祂要改变你成为祂的儿女，成为祂在这个世界的代表，将神的那个世界展现给这个世界去看。我想挑战你，也都想鼓励你，不如给个机会自己，来紧这一年呢，去参加一间教会，认真地在这个不完美的群体里面去找，究竟这个神值不值得你去相信。如果你曾经因为基督徒伤害你，你对教会却步的话，我想跟你说的是，耶稣基督很明白你所受过的伤害，因为他自己都是被他身边的人去伤害和背叛，他明白你，他可以帮助你去原谅这些伤害过你的人，等你不用被同一个伤害不断地折磨。如果你曾经因为基督徒的行为，他们的见证很差很虚伪，我想跟你说的是，耶稣基督是不会令你失望的，因为他可以同情我们的软弱。耶稣基督跟我们一样，他在各方面受过试探，但他没有犯罪，他有很大的权力，他可以滥用他的权力，他可以做很多 很可怕的见证，但是耶稣没有滥用他的权力，他为了我们愿意放低他的权力，放低他尊贵的身份，甚至他愿意为了我们去放低他的生命。当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他回到一班令他很失望的基督徒里面，不是秋后算账，耶稣回去是建立他们，继续使用他们在这个世界为他做见证。我鼓励你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进入这个神用生命去建立的群体，去认识和经历这位爱你以至于死的耶稣基督。我们一起祈祷啊。天父，感谢你，你没有放弃过我们，你亲自的派耶稣来到去寻找我们。求你帮助我，帮助我们去走出自己的成见，带领我们去走入你为我们预备的那个群体。祷告是奉靠基督得胜的名字而求，阿们。